摩诃所说经说宝鸡众生之类是菩萨佛土，所谓者何？菩萨随所化众生而取佛土，随所调伏众生而取佛土，随诸众生应以何国入佛智慧而取佛土，随诸众生应以何国起菩萨根而取佛土。若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好，从这跳过很多了，那因为太多了我们不能引了。好，那这个地方是讲到说这个佛呢他怎么样成就净土的一个理论。好，在这个维摩诘经的这个第一品的佛国品当中啊，佛陀对宝鸡菩萨的开示，他说啊，众生之类是菩萨佛土。好，那这是个总说啊，就是说所度化众生的这个类它之间差别的种类，那么这个是菩萨成就佛土的这个一个因缘。有的是说今天菩萨呢他能够成就净土，单单只有他无我无所的智慧是不够的。好，因为这种只有无我无所的智慧只能成就自受用的这种境界，自己自受用的净土那是可以的，但是要成就度化众生度化这个其他众生的这种佛净土的话呢，他受用的净土的话呢，那必须要有大悲心。好，所以这个今天菩萨成就这个净土呢，这个他受用的净土，他们主要所依止的是这个除了十相智慧之外，更重要是依止大悲心。好，所以随着所度化众生的类别的差别，那么所以呢成就菩萨的佛土。好，就是有的菩萨他希望他成佛之后度哪一类的众生。好，所以呢你看他们发愿的时候，他们因地所发的愿各个不同，他希望他成佛之后度，比如说他特别度特别一类的众生，上根的中根下根或者个别类别差别的众生。那么因为他们愿力不同，他们希望所度化的众生不同，所以呢成就的净土也有差别上的不同。好，但是虽有不同，但是共同的就是说他们都是因为众生的根性的不同，那么随顺众生的根性而来成就净土，是这样子的。所以一定是先看到众生有差别的根性才能够成就净土，不是说我先想要什么然后那个要来了就来，不是这样子的。他是先看到有这类的众生，然后他才成就这类的这样的净土。好，那么这是个总说。那么底下呢接着详细的说明怎么样子的一个众生的根性来成就净土。那么这当中分为四句。第一句，菩萨随所化众生而取佛土。菩萨呢随顺的所教化的众生他的程度而取佛土。那我们这底下分为四句齁。那我们这四句的话呢，根据古德的这个注解呢，这四句的话它指的是四个不同层次的这个众生，众生那个所证的就位的层次有不同。那么这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第一句啊，指的是外凡位，外凡的这个资粮位的众生，就是说菩萨随顺有一类外凡资粮位的这个众生，一些小菩萨，那他们的这个程度不同，所以呢这个就因为这个因为他们程度的不同，所以呢在净土当中也安立种种不同利益他们的方法。所以这四句当中第一句是从外凡的资粮位算起。所以从这句当中我们可以知道，以通途法门的来说，要往生净土的话至少要外凡资粮位。好，不是说你想去就去啊，有时候现代的人他搞不清楚啊，他就是一厢情愿的，就说我想往生十方佛净土，但是呢最起码你要到资粮位嘛。所谓资粮位就是说你对于佛这个大乘佛法的信心啊已经不退转的。好，虽然说你没有断烦恼，你没有禅定，但是呢你对于这个大乘的佛法已经不退转的。好，那也不是容易的。好，那个就是好，这就实性位嘛，初性到实性那样的阶位。好，大约是那样的阶位了。那有，所以说呢一般通途法门来说是这样，外凡的资粮位才能往生净土。那所以说一般在资粮位以前的这个修行人呢，都必须要佛陀来到秽土，来到没有佛的地方，示现八相神道来度他们，就像我们一样，来到秽土 那么四千八上成道来度我们。好，所以第一个讲到必须要是外凡位的以上。好，那么他们程度不同，然后呢佛陀就安立净土种种不同的相貌来度化他们。好，那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随所调伏众生而取佛土，这讲到内凡的加行位，他有智慧，他已经开悟了，然后他也有甚深的禅定，初禅、二禅、三禅乃至四空定，甚深的禅定，所以呢他有能力来调伏他的烦恼。所以说所谓的随所调伏众生，就是说随着他所摄受那一类能够调伏烦恼的众生，那么这一类能够调伏烦恼的众生，他们的差别的相貌，所以呢来取佛土的相貌。这是属于内凡的资粮位。第三句呢，随住众生应以何国入佛智慧而取佛土。好，那么这个是指的见道位，而且不是普通的见道位，是指七地以上。好，这个是以僧肇大师他判了，好，那个判这个是属于七地，七地以上的这个菩萨。好，因为七地以上的话，他那个定慧就能够等持了，好，他就是这个时候就有资格可以称之为入佛智慧，好，开始悟入的入，好，可以真的契入佛的真实智慧。好，那这个时候有这一类的众生往生这个佛净土，所以呢依他们的这个 不同的根性，然后来取佛土的相貌。那第四句呢，随住众生应以何国起菩萨根而取佛土，这个僧肇大师呢，他判这个是属于七地以前的初地到七地，也是见到位了，但是初地到七地，到应该讲初地到六地了，初地到六地的这个菩萨。好，那他们就严格来说还不能够称之为入佛智慧，因为他们定慧还不能够等持。好，因为初地到三地的话，好，他们是慧的，慧是比较真相。然后呢四地五地六地的这个菩萨呢，他们是禅定，好，偏多，所以他们定慧都还不能够等持。好，当然讲定慧不能等持是跟七地以上的菩萨比，不是跟我们比啊，我们是完全谈不上的。好，那么所以呢他们还不能够称之为入佛智慧，所以呢而称之为起菩萨根。所以菩萨根呢，这个菩萨根指的是菩萨行，因为这个菩萨的这一切的六波罗蜜的横门呢，是成就这个法身，这个七地以上这种大菩萨的这种的那个因啊，或者根，好，所以这个菩萨根的话指的是菩萨行，好，这些菩萨的行。所以随着这个初地到七地到六地这些菩萨他们的根性的不同，好，那么来取佛土的相貌。那底下还有段文，其实我应该引了，后来发现漏掉了。底下还有段文，他说啊，所谓者何？菩萨取于净国，皆为饶益诸众生故。就是说，为什么要随着这个众生的差别根性来取佛土呢？啊，所谓者何呢？他说，菩萨取于净国，菩萨取这个净土的相貌呢，啊，取这个净土的这个相貌呢，皆为饶益诸众生故，都是为了饶益众生的缘故，而升起这种他受用的净土。好，我们刚才讲他受用的净土，必须要大悲心的哈。所以呢，为了摄受这一类的众生，好，就说这一类的众生，他们有善根，好，从资粮位上啊，那个善根都是不可思议的哈。那他们有很殊胜的善根，那菩萨希望能够成就一个好的环境，让他们在那个好的环境当中继续的修行，好，然后成就佛道，不会退转。所以呢，为了摄受这一类的上等根性的人，所以呢，菩萨这个发愿啊，成就净土来摄受他们。那中间还说了很多啦，那就是说菩萨他怎么样来行六波罗蜜啊，修行十善业啊，发菩提心啊等等的这个善业，好，出世和世间的善业，然后呢来成就来庄严他的净土。那最后结论呢，所以呢若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好，这结论。所以呢菩萨他如果想要成就净土来摄受这些上等根性的修行人的话呢，他必须要清净他的内心。那么为什么呢？随其心净则佛土净。 因为我们知道一切境界都是随心所现的嘛，随心所现的一个影像。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身上生来的秽土？因为我们心不清净。所以同样道理，要成就净土的话，菩萨本身的内心必须要是清净的。好，那么他内心是清净的，他才能够满他的愿，然后成就一个清净庄严的净土。那么这个时候才能够摄受这类的这个大菩萨。好，所以呢，所谓清净他的内心的话，这个菩萨必须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以修习智慧，因为他要是没有智慧的话，没有办法契入实相的话，他纵然有这个意愿，那也是没有用。所以他必须要栽培智慧，让他断烦恼，让内心能够转染成净。那第二个呢，他必须要修行大悲。那这个修行这个大悲心呢，然后这个时候才能够成就净土。好，所以他必须要清净他的内心。所以以上所说的就是菩萨在因地里面为了成就佛净土，未来佛净土他必须要修行的一个方法。好，就慈悲与智慧了，以慈悲与智慧来清净他的内心，然后呢要成就佛净土。所以第二段无量寿经里面讲到阿弥陀佛在因地做法藏比丘的时候他怎么做，好的这个内容我们看到这个经文。佛说无量寿经于不可思议教材永劫即知菩萨无量德恨乃是无量数劫积功累德。好，他说法藏比丘呢，在释自在王佛之前发了48大愿之后呢，他这个经文他说啊，他在未来无量劫的生命当中啊，不可思议的照在永劫，这个载呢就是奈由他，不可思议的照还有这个奈由他的这个永，就长久的这个这么长久的劫数当中呢，不断的积止菩萨无量德恨。所以积止菩萨无量德恨，德恨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心，这个清净他的内心，以慈悲智慧清净他的内心。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经文讲了很多了，我们就不引了，各位可以去看。讲到这个法藏比丘怎么断恶，怎么修善，怎么自利，怎么利他。然后呢，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很难得的就是说，这个在这么长远的生命当中啊，他甚至都没有升起一念的贪嗔痴的念头，都没有。当然，因为他那时候已经证得法身了嘛，所以他也有这个能力安住在法性当中，然后不断的为他满他的48愿。然后不断的这个静静的修行，然后都没有升起一念的烦恼妄想，所以在这无量数劫当中不断的积功累德。好，那是阿弥陀佛他实际上满依这个方法来满他的愿。那以上这两段是说明佛他怎么样成就净土的这个理论，跟他的这个事实上修行 的内容，他的方法。接着呢，讲到这个众生在这种信奉的成就的这种净土当中，它的受用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看到下一段的文。佛说无量寿经，设我得佛，国中天人若其想念贪计生者，不取正觉。就说在无量寿经里面讲到往生净土的话，有这个依报啊，也是非常清净庄严。那么正报的身心呢，具足六神通啊，那个像48愿里面讲到这个种种这个六神通的境界。但是呢，虽然说有种种这个六神通的境界，但是这个国中的天人呢、他却不会像这个外道啊，或者是像一些小菩萨或者声闻人啊，他们会起这个想念贪计生者。所谓想念贪计，想这个想就是取相，那念的话就铭记不忘，就是说取了相啊，不仅取相执着取相，然后更进一步的念念不忘的不断的取向做什么呢？来贪计色身，贪计他的这个身，当然身包括身包括心，身心都有。就是说虽然极乐世界种种殊胜庄严的功德，五尘说法五尘的庄严，那么内在身心也是非常殊胜，具足六神通，但是呢极乐世界的这个乃至天人啊，不要说大菩萨，乃至天人他们都不会升起一念的这种对这种身心的这种执着，爱着啊，贪婪的心。那么这个为什么就信功德？因为 我们刚才讲，因为这个众生，他那个凡夫众生呢，他那种攀缘的习性是不能断的。但是他这个所攀缘的是具有足清净自性，所以算法性的这种圣妙的五尘。因为他攀缘的是这种清净的圣妙五尘的原因呢，所以自然而然的他心中就能够常常保持正念。所以呢，他这个时候就能够不断不断的往前修行，不会有说升起颠倒妄想啊，甚至退转的情况产生出来。所以从这个愿文当中，还有这个信功德当中，我想各位也可以很清楚知道啊，很多人尤其对净土法门不了解的人，很多人都会担心说，往生极乐世界好像到天界一样，很快乐，会不会懈怠？到那个地方啊，太快乐了，那五尘都那么清净庄严，那么也没有苦，会不会产生懈怠了？其实不会的，为什么？从这信功德成就，各位就可以知道，因为他所缘的是随顺法性的境界，那然后呢，所以呢，他就自然了，念佛念法念僧，不会贪觊这个身心，他自然而然他就精进的修行大乘佛法，他怎么可能会说像上了天升天一样到天界一样，还在那个地方执着这个身心，然后再懈怠呢？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古人讲啊，不可以凡情测圣智啊，圣人的智慧不是我们不可以用我们凡夫的智慧去比量去想的。那么你要去判断这个圣人的智慧呢，圣人的境界，你必须要圣人量，就经典的这个依据。那现在的因为现代人大部分圣人量看得少，所以他往往会以这个凡夫的这个情见呢，来想说啊，到那个地方去，那也会像凡夫一样，或怎么样的懈怠啊放逸。其实这都是凡夫的执见呢。好，所以从这个信功德成就这个文，我们可以知道，绝对不会有这个事情。那最后一段呢，引净土十一论的这个文，最后为什么引这个文呢？就是说，我们刚才在强调这个，就通途法门来说，往生净土至少要至两位以上的这个菩萨。那我们凡夫啊，种的业那么重。那我们离资粮位啊，那简直太遥远了。我们连开悟都谈不上了，更不必说资粮位。好，离资粮位这么遥远，那而且平常造业又那么重，那我们在临终的时候，乃至十念就能够往生，这个事情能够信得过吗？好，那个虽然说佛力是不可思议，但是佛力毕竟我们见不到啊，我们平常感受不到，那我们怎么样去相信这个事情呢？所以在净土十一论里面就讨论这个问题，为什么说平常罪业这么重，临终的时候十念就能够往生净土，但就通途法门来说，必须至粮位以上才能往生，但是阿弥陀净土为什么造罪的凡夫乃至像张上和一生杀牛的呀，他十念临终十念就能往生，这个是不是可以用从道理上来说明？好，我们就引这个文这个意思。好，我们来看到这个文，经理道理，我们看到那个副表的文了哈。经理道理三种较量，轻重不定，不在时节，久近多少，云何为三？一者在心，二者在缘，三者在决定。又云：一念念佛灭八十亿劫生死之罪，唯念佛时心容力故，拂灭恶业，决定得生，不须一夜。好，这地方呢，我们举出两段的理由。好，事实上应该有三段了哈。但是另外一段呢没有引上去，因为印不下了，我大概用口述就可以了。事实上应该有三段的理由。好，我们讲这个第一个理由，好，经理这个道理，以这个佛法经论的道理，好，也就是说净土的这个，你要相信净土的话，你不并不只是说纯粹养性，很多事情也是可以从经论的道理去帮助我们建立信心的。那么以这个经论的道理呢，以这种三种的方式来较量，它的这个所谓这个业的轻跟重啊，它是不决定的。所谓业轻都不决定，就是说临终的时候，我们一生恶业那么重，那念佛的善业那么轻，我们一般这么想嘛，这个念佛乃至十念，那个善业那么样轻，罪业一生的罪业那么重，那怎么能够往生呢？好，他这个地方讲到说，事实上。必须从三种不同的角度来看， 这个业的轻重是不决定的。好，那不在这个时节的这个久近多少，好，并不在于这个造业的时，这个时间的是久还是近，好，就是短啊，造业时间比较短，或者造的业是多，造的也是少，好，这个并不能够做一个完全的判断的标准。好，为什么呢？好，底下讲到云何为山，有三点的理由。一者在心，所谓业的这个强弱啊，判断的标准，他在那边举出三个。第一个呢，在你能够造业的这念心，好，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这个净土十一论里面，他做个比况啊，首先讲到烦恼，我们在做烦恼的，在造作烦恼的时候，这个时候能圆的心跟所圆的净都是不虚，都是虚妄不实的。我们前面讲自心取自心嘛，可以换成换法，能圆跟所圆都是不实的。那么所以说呢，有不实在的法所生起来的这个所生起来的烦恼罪业的法，它也是不真实的。因为什么？因为能生的法是不真实的嘛，所以呢，所生的法当然也是不真实的。好，那这个是很容易理解的。但相反的，念佛的心的时候，在念佛的那念心呢、啊，是随顺真实性的。好，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名理昭德啊，你今天这个念佛的人，那这个在你在这个念佛的时候呢，就像观音讲的，心做心事，好，是心做佛，是心是佛。那么我们过去也讲到这个，我们一念一心就当中十法界差别的法。那么你今天在念佛的时候，虽然说你是人道的众生，但是呢，你这个人法界当中的佛法界的法就开显出来。好，我们因为知道天台讲十法界嘛，每个法界都各具足十法界。那么你在念佛的时候，就是人法界当中的佛法界的法，这个时候开显出来。那么这个法是真实的，好，佛法界的法是随顺你真实的。那么随顺你真实的心，然后当然在临终的时候，那种心是随顺你真实的，那比起烦恼不真实来说，当然是要照顾烦恼是容易的。